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给自己打一个广告。读书营第二期开始招募了，本期的主题呢是关于亲密关系的，如何不弄丢自己也能深刻的爱着他人。很多人在错误的感情里一困就是几年，我想告诉你，无论那个人在你眼里有多么好，只要他没有坚定的选择你，那他就不是对的人。在本期读书营，我会结合书籍以及多年的个人经验，分享如何从紧绷走向松弛，拆解那些关于爱的幻觉，帮你建立自尊，掌控边界，找回生活的选择权。哪怕你现在是单身，这期读书营也能帮你提前识破那些低质量亲密的陷阱。在这个时代，单身是一种选择，但拥有爱人的能力也是爱自己的另一种形式。详情请查看节目简介里的图片介绍，等待你的加入。那就让我们开始收听本期节目吧。最近两个月我住在父母家里，这是我大学毕业之后13年来第一次住在家里这么久。我的房间它就像一个回忆的潘多拉盒子，当我打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房间里面堆满了我年少时各种完成一半的半成品，那些没有拼装完成的玩具，织了一半的围巾，还有那些从未打开过的书，没有画完的水彩画，还有那些未寄出去的情书。这间房间真的可以称之为未完成之物储藏室。加上最近四月初，我如往常做了第一季度的复盘，那捋了一下年初写的计划是否按进度完成，没有完成的是否要继续执行，还是说直接放弃。在做完整个复盘之后呢，我发现我的清单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做了一半的事情，我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焦虑感。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完？当然我并没有对自己严加的批评，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舍得这样对待自己。我知道事情没有完成它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很多有价值的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虽然看着像一堆半成品，那自我批评也会突然的占据上风，但是换个角度说，这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其实也从侧面见证了我们曾经的雄心壮志和想象力，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今天坐在这里分享，不是要告诉大家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完。我现在非常厌倦那些无脑的打鸡血，我只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同身受，就是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面，我都对高能量非常的痴迷，就是那种高效工作、持续输出、永远充满动力的那种状态。那这套叙事在社交媒体、播客、自我提升的内容里面无处不在，它仿佛在暗示充满能量才是正常的状态，你低迷就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异常。尽管我也会被一些听友朋友自誉为高能量人，但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点破，就是因为大家看到的高能量是被单独展示出来的，甚至是被剪辑过的。没有人会展示自己发呆的下午、烂尾的项目、什么都没有做的周末。如果我们拿自己全部的状态去跟那些别人展示出来的高光片段比较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本身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或者是痴迷于高能量？也许我们是在寻找那个理想自我的镜像投射。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文字，喜欢他的播客，喜欢他的视频，是因为我们在他们的创作里面看到了我们想做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的那个部分，那种极度的自律，那种极致的清醒，甚至还带着一种我只活给自己看的那种劲儿。我们沉迷在这些内容里面，其实我们喜欢的并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版本的自己。我在我状态很差的那几年里面，我非常非常痴迷一个博主，我甚至把他当成了我的网络救世主，他的文字、他的视频、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吸引我。只要我状态不好，我就会打开他的社交媒体，一遍遍的去吸收他的内容。他的内容就好像是一个开关，只要我点开它，哎，我就会感觉好一点，就像毒品一样。他在社交媒体上看起来是那么的自洽，看起来是那么的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他的每一条内容展现出来的就是那种从容不迫的活着。我就像在对自己尚未释放的野心致敬一样，因为我渴望成为那个光鲜亮丽的人。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真实情况是大多数人都不会把真实的自己完全摆出来，很多人会戴上一副勇敢者的面具，保持着面不改色。我们能看到他们粉墨登场的笑脸和自信，但是我们永远都看不到他们的内心戏。这是为什么很多听友会觉得 我很高能量，但是我绝对不像社交媒体里展示的这么高能量。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人际关系的烦恼，也有厌恶工作的时候，也有职业倦怠的时候，也有健康问题需要面对的时候，也有一些法律纠纷和其他困境，也会焦虑，也会生气，也会时常觉得自己卡住了，觉得人生要幻灭了。这些情绪是真实的，不管是高能量的我还是低能量的我，它都是我，它们都是共存的。我前几天回听了我在2024年的一些播客，我在听的时候其实有点诧异，因为我听出了那个时候的我非常的着急，我非常着急的想证明自己，我的语速很快，在那种快里面还掺杂了很多焦虑和我想证明的决心，我能够听得出来。那个时候的我是多么想向这个世界证明我自己啊，所以我才会那么的迷恋已经有光鲜成绩的高能量博主。那些高能量博主的存在确实在某个阶段给了我很多力量，但我现在也明白，当我那么迷恋他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追随他，我是在追一个我认为自己永远都够不到的自己。大家都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女性在职场上要顶住压力，在亲密关系里还要经营，在社交关系里面还要体面，甚至还要面对生育焦虑，光是这些就已经足够重了。在这种心理生理能量双重枯竭的前提下，让我们本能的去追随那些看起来很轻盈、笃定、漂亮、元气满满的高能量个体，去给自己明天的生活续命。那种既向往又嫉妒的复杂内耗，我经历过很多年，甚至现在多多少少还是会有。我觉得面对这个情况呢，还是得少上网，少看那些东西啊。我前几天看到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能在别人身上看到勇气非凡和魄力，那么在你的内心深处一定也有一样的东西，否则你是认不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欣赏的人身上藏着你的品味和志趣，你所厌恶的人身上藏着你的底线和原则。不要只是去仰望别人的光，你能认出光，就证明你本身就是光源，你心里有光，你内心深处的力量其实并未缺席，只是需要你去勇敢的唤醒，大胆的去做，你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厉害。这段文字其实是很美的，非常鼓舞人，我也会被击中，尤其是那句你能认出光，你就是光，那这句话很美，对我来说是真实的。但问题不是在这句话本身，而是在当我们四面八方都被这样的内容包围的时候，它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标准，你应该充满能量，你应该持续前进，你应该随时都能被点燃。于是那些低迷的、卡住的、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刻，开始变得像一种罪，变成了一个需要被时刻修复的问题。它让我们大大低估了时间的力量，让我们觉得必须要快速完成一件事情，快速拿到结果，快速成功，快速变现，才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但是真实的生活它不是这样子的，真实的生活是有些项目它就是没有做完，有些计划它就是被搁置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败了。别人看起来走得很快，但是他们的路并不比我们的短，我们也并没有被落下。我们总是把别人逆袭的故事当成参照系，但是那些爆款故事本质上它是小概率事件，黑天鹅不会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它也不应该成为衡量你个人生活目标进度的标准。我现在其实是很警惕那些打鸡血的内容的，它在给你带来能量的同时，它也会让你更加的对自己严苛，对自律甚至对成果会盲目的崇拜，不敢让自己卡住，必须一路高歌直到胜利。那这种对成功幸福的极致需求，往往会让大部分人的生活离幸福和成功越来越远。我们没有办法指望自己一整天都是感到快乐高效的。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类，你就会体验到欢乐快乐，也会体验到悲伤抑郁和痛苦。如果你感到不是一直高能量，这才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一直高能量才非常的奇怪。如果我们一味的让自己沉迷在追求高能量、高成就、高完成，我们注定会失败，还会遭遇焦虑、恐惧和抑郁。我们真的是花了好多好多的力气试图把我们的人生变成一条直线，但是它从来都不是，对吧？人生它就是很难，它就是起起伏伏，它就是断断续续的，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现实。不管是悲伤、愤怒、焦虑、内疚、孤独、绝望、恐惧，这些都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它们是非常正常的，它们是正常悲伤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多数人都会竭尽所能地将这些极其正常的情绪推开，而不是允许自己去充分地感受这些情绪。你用尽办法把这些情绪推开， 这些情绪就会像回旋镖一样，迟早还会再回来。与其花力气推开它，不如停下来问问自己，这种感觉它是在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们当下这些年轻人来说，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就是低能量、卡住、拖延。如果这些本来就是正常生活的感受，那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焦虑和无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最近在看《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不止我们现在人在讨论，它其实在1600年前的中世纪就有人讨论过了。看完之后我自己就轻松了很多。文章里提到，懒惰从来不只是什么都不做，它更接近于无聊、抑郁、焦虑与绝望的混合体，这是一种失去方向的状态。你知道这一天、这一周甚至这一生该驶向何方，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付诸行动。当你看到1600年前中世纪那些人在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懒惰不是没有方向的无聊，而是明明有方向但就是完全提不起劲去走。不是那种什么都无所谓的懒散，而是你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甚至已经计划好了要怎么做，但是就是坐在那里动不了。一遍遍的刷手机，寻找一些能量来刺激自己行动，书读了一本又一本，视频看了一个又一个，那种感觉就像一种小火慢炖的煎熬，你就是动不了。这就是中世纪神学家关于懒惰的讨论。更重要的是，这些神学家不认为这种状态是需要被消灭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你是没有办法根除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说你陷入了这种状态，而是当你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要怎么对待自己。不是去压制它，而是要引导它，让它转向对自己有益的方向。那欧洲最伟大的修道院思想家对此就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他说，人生就像在崎岖地形上跑马拉松，我们知道方向，也知道终点，但不可能始终如一保持同一个速度的，总是有倦怠麻木的日子，而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清醒与觉察。我想再分享一个关于但丁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放在今天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他在《宴会》这本书里面回忆了一段极其无聊与阴郁的时候，让他对曾经热爱的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来。他为了排遣这些苦闷，他就随手翻了两本书，原本只是找点心理安慰，但是却意外点燃了他对哲学的热情，并让他改变了人生的启示。只要写作是为了追求真理，而非为欲望和野心辩护，那么写作将不再让他痛苦。但丁的这一反转不是因为但丁克服了懒惰，而是因为他在漫无目的的状态里面保持了一点开放，在偏离直径的小路上，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自己。但丁不是决定去读这两本书的，他只是随手翻开了，没有计划，没有目的，然后就找到了他人生的启示。我自己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在很多很多时候我都对很多事情提不起劲来，当然也包括宇宙乘客这档播客。我会时常觉得自己卡住了，我不知道该聊什么话题，我觉得无论我自己想说什么都没有人听，也会很沮丧，就是看着别人几万几万的收听量，我就会时常问自己，哎呀，我的播客要怎么办呀，怎么就是半死不活呢？就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停下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去干点所谓看起来无所事事的事情，比如说翻翻杂志，看看视频，漫无目的的逛一逛。正是因为这些不经意的行为，它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和选题。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卡点，遭遇一些拖延，觉得是在浪费生命，但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那些毫无进展的日子里其实藏着非常非常多重要的东西。那适度的拖延其实是我们的情感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低能量也好，卡住也好，什么都不想做也好，这种状态有时候它反而是个信号，它预示着某个阶段结束了，某种转变也许正在孕育，它是不需要被我们立刻解决的。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又卡住了，又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你不需要立刻去找方法、找动力、找解决方案，你先让自己在空中飞一会儿，问问自己，此刻的卡住是在告诉自己什么东西？这个卡住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故障吗？还是一个值得被自己倾听的信号？如果你问我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很多时候这个信号它会让我停下来，看看来时的路，以及此刻的我对这条路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的是热情、好奇心、创造力和对可能性的想象，但是你做着做着就会发现，光有这些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耐力、执行力以及处理无聊的能力和面对自己不够好的勇气。 我们很少意识到，就是开始一件事情的那个自己和需要把这件事情收尾的那个自己，其实要求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格。你开始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一种轻盈，对可能性的想象啦，对未知的好奇啦，还有那种也许这件事情会很有意思的冲动。但是到了收尾阶段，这种轻盈反而会变成一种障碍，因为收尾它是没有可能性的，它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必须要被完成的现实。所以那些曾经让你兴奋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代办清单，曾经是灵魂的触碰，现在变成了一个负担。尤其是那些越复杂越宏大越个性化的项目，它就越难找到我必须完成它的理由。所以这不是说你能力不够，也不是说你不够自律，这只是完成本身正常的样子。拿我自己来说，还是说播客，就是我做播客已经做了6年了，之前有过一些不错的成绩，我自己靠自己努力获得了一些海外的经历，有成熟的职业背景，我应该比谁都清楚我有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原创思考力。但是我总是习惯性的去看别人在聊什么，对比那些百万大 V 的逻辑，然后回头再来找自己的想法。那这种对外部权威的过度依赖就会让我对自己产生强烈的怀疑，我会长时间的陷入找爆火选题的过程中，它会抹杀我最珍贵的直觉，它让我沉迷在一种精英视角里面，无形中稀释了我自己本身那种接地气的真实感。我相信我的听众想听的是我如何生活，如何面对生活，而不是那种流量话题的转述。就是我明明已经有足够好的真实生活的燃料，但是我总觉得自己需要借助他人的火种，我没有完全的信任自己。当然这句话说出来很简单哈，但是它做起来非常难。其实我比很多人都更容易陷入到停滞、怀疑和卡住，只是我不会说出来。我自己也在播客之外尝试过很多很多赚钱的方法，成功的没有几个。我自己甚至卖过面包，对，就是那种在厨房里揉面发酵烤出来的面包，一天拼了老命只能做4到5个，后来没有继续。但我从那段时间里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非常享受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感觉，因为那是我自己创造的，播客也是，它也是我自己创造的。那面包不做之后呢，我就开始专心做播客了，反正都是手搓，我都很喜欢。所以你看那些我尝试过但是没有继续推进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失败的句号，它更像是一个问号，就是这条路走到这里，我发现了什么，我学到了什么，下一步我应该往哪里走。从这个角度来看，未完成它并不是终点，它是和自我对话的中场休息。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它何尝不是下一次尝试的灵感来源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人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完成一件事的过程，它几乎总是颠倒的。曾经有趣的部分会变得非常枯燥，曾经是你自由选择的事情，做到一半会变成一种束缚。就像你兴冲冲报了一个网课，前3节课你非常的认真，到了第5节你开始跳着看，到了第8节你就彻底搁置了。不是因为你变懒了，而是那种新鲜感已经消耗完了，剩下的那部分是需要另一种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能力去支撑的。你当初越兴奋的开始，后面就越容易被那种我怎么变成这样了的感觉困住。但是这并不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对，这只是完成的代价。它要求你在没有最初热情燃料的情况下，是否还愿意继续走下去。播客目前对于我就是这样的感受，持续几年的低增长，断断续续的停滞，开始的那种兴奋其实早就已经不存在了。那现在留下来的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它叫什么，但是我知道它比热情更稳定。在没有被市场看见，没有外界奖赏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做下去才是我真正需要思考的。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放弃。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的目标不是说要去除焦虑，强迫自己感觉良好，而是我要带着这些情绪继续前进。这不是单纯靠努力、热情、兴奋支撑的，而是我在长年累月的生活中一次次的重新理解完成这个词语的含义，一点点长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完成好像就只有一个样子，有头有尾，画上句号，最好每一次付出都会有相对应的成果。但是真实生活里面，完成它其实是有很多种形态的。我们可以尝试着重新来定一下完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做完，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不属于自己完成的标准。你在用别人的定义来评判自己的行动， 很多时候是否完成其实只存在于你的观念当中。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极简主义的作曲家，他叫拉蒙特扬，他创作了一个作品只包含两个音符和一句提示，持续很长时间。那这个作品算完成了吗？按照我们惯常对完成的理解，它几乎什么都没有，它没有旋律，没有结构，没有高潮，没有结尾，但拉蒙特扬说它完成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你买了一架钢琴，学了五线谱，也会磕磕绊绊地弹出一首曲子，尽管你没有办法像那些专业的演奏人员那样流畅，但你的学习已经发生了，你用你自己的手指找到了正确琴键的过程已经存在，那算不算完成呢？又比如你报了一个健身课，你去了八节课之后停了，但是你开始注意自己的呼吸，开始觉察自己的身体，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和睡眠，那算不算完成？又比如你开始写一本日记，你写了一个月就断掉了，但是在那一个月里面，你和自己说了很多平时都没有说出来的话，那算不算完成？我相信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习惯用做完了没有这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事情，于是那些真正发生过的，真正滋养过我们的经历，全都变成了未完成清单上一条条指证自己的罪证。用三分钟热度来评价那些没有做完的事情，它并不准确。更值得问自己的是，你真正想从这件事情里得到的是完成品本身，还是它在过程中带给你的某种东西？如果是后者，那么其实你早就完成了。让你发光的不只是结果，还有过程中你的参与。那些看了一半的剧，没有看完就没有看完，那些学了一半的爱好，不喜欢咱就不学了，对吧？那些定下的目标再也无力收尾，那我们就是可以撒手不管。如果你非要收尾，那就带着不情愿，带着恨去完成它，让它从你的生活中彻底消除，都是可以的。你人生中真正那些重要的事情，那些你真正拿来享受的事情，你一定是会拼了老命完成的，他都不需要你逼你自己，他自己就会把你拉回来。放弃那些没有办法坚持的，不也是为了更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吗？我们之前说低能量是一个信号，值得被倾听，但是倾听呢不等于逃避，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很容易混淆的。我们要允许低能量拖延的阶段性存在，但是不要着急去修复它。低能量不是我们需要被极力克服的敌人，你只要在这种状态里面保持清醒，保持开放，它自然会把你带到某个地方。你需要的不是每天都打鸡血，而是在低能量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发动大规模的自我攻击。我知道没有人会喜欢糟糕的感觉，我们很自然的都想去回避或者消除这些糟糕的想法、情绪或者是感觉。偶尔的回避，轻度的回避，其实并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经常性的回避，我们都有自己惯用的方式，有些看起来很健康，有一些不那么健康，比如说暴饮暴食、喝酒、疯狂刷剧、沉迷游戏，甚至疯狂健身。这些事情本身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但如果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我不想感受那种糟糕的感觉，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越堵越满的出口。本来你只是想看一集视频来缓解一下焦虑，但止不住的一直看，你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逃避那种感受，让本来那些可以投入更有意义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消耗在了逃避上。我们本来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但是为了回避那种感觉所做的事情，反而制造了新的焦虑和麻烦，让生活变得更糟糕了。那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出于回避而做的事情是很难给人真正的享受的。问题它不会消解，它会不断的回来。接受它，不要着急去修复它、消除它，而是带着它去做那些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试着把那些糟糕的感觉、把低能量、把焦虑当成天空中的一朵云，就是你知道它在那儿，你抬头也能看到它，但是你还是会继续走路。焦虑在，但行动也在。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今天上午我看了巫师的一期视频，标题是别做梦了 AI 风口与你无关。他的节目最后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是我的嘴替，他是这样说的，真正让你赚钱和暴富的是在你真正擅长的领域，在你真正有信息差的领域，在你父母已经耕耘一辈子的领域，而恰好这个行业在这个时代还行，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兑现你家族的成果和信息差，并且用 AI 提升效率。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在某个领域摸爬滚打好几年踩过的坑、交过的学费、积下的那点别人不知道的门道，然后用 AI 来优化，哪怕是一些有限的优化。你不要天天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被别人一张收款图就给忽悠了。今天挣钱就去搞这个，明天那个火了就去搞那个，低头看看自己手里已经掌握了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什么是别人完全不知道的信息，然后不要脸的大搞特搞。在别人都觉得你这点破事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时候，不断迭代，不吭声，事以密成，而 AI 只是你的涡轮增压。我们真的是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盯着别人做完了什么，盯着自己没有完成什么，盯着那些高能量博主的高光时刻，然后回头去看自己那一堆半成品，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但是我们自己却忘记低头看看自己手里已经攒下了什么东西。那些你做了一半的事情，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未完成的标签，它留下的是你曾经踩过的坑，你摸索过的感觉，你在那段时间悄悄生长出来的判断力和直觉，那些你以为在拖延在浪费时间的日子里，其实你在用你自己的方式慢慢找到那条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路。所以做不完没关系的，比起做不完方向错了才更可惜。回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一切，做不完也好，拖延、低能量、卡住、焦虑，他们不是你人生的败笔，他们是你还在路上的一种见证。每一个烂尾的项目，每一段提不起劲儿的日子，每一次你觉得落后了的瞬间，都是你在用真实的方式活着。你不需要表演一个高能量的自己给别人看，你不需要每件事情都做完，更不需要每天都充满动力，你不需要用别人的完成标准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你只需要低头看看自己手里已经有了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会想，当我离开父母家回到自己的生活之后，那个未完成之物的储藏室还会在那里，那些没有拼完的玩具，织了一半的围巾，没有寄出的情书，他们不会消失，但是我看待他们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是我的失败清单，他们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我曾经好奇过，尝试过，爱过，然后继续拍拍自己的肩膀往前走，带着那些未完成的情绪继续上路。我没有变成被人期待的那个自己，我没有变成网络上那些高能量博主，但是我变成了更诚实的自己，以及我十分确定我不欠任何人，不欠任何时代一个交代。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参加我第二期读书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Thank you.